当我们整个开始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从前面几章来讲，其实第一章的第四章整个是以赛亚书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序言。以赛亚书大概是除了诗篇以外整本圣经最长的一卷书，长达66章，长达66章，刚好跟圣经有66卷书数字是一样。所以过去中国很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他有一个绝招，他叫做怎么讲，在以赛亚书里面，以后我们会讲到有一句话，以赛亚书说圣经上的话无一没有伴偶。伴偶是什么？就是好像老婆一样 partner， 都有伴偶。所以因此宋尚杰博士有一个伴偶式的查经法。什么叫伴偶式呢？每一段圣经都有一个跟他的一个好像对应的地方。那么他的方法呢，在很多年前1938年厦门鼓浪屿，他有一个月的解经一个聚会，我妈妈也去了。我妈妈跟我讲过，只是她没有告诉我听到什么了，她就说她参加了那一个。后来偶然间在某个地方有一个老姐妹要把她过去的藏书要捐赠给教会，我说先让我看一看啊，过滤一下，对，有些要捐的书不一定都是好书，有些是毒草，所以我要看一看。就居然先看到宋尚杰1938年厦门鼓浪屿一个月的一个解经一个什么培灵会的讲道集。哇，那本书应该是因为是捐赠给教会，又不是我个人的，否则我应该把它藏起来变成这个古董，这样卖起来的话可以值钱的，恐怕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藏下那本书了。我去看一看这个宋尚杰博士，因为他一生讲道很多，他从来很少留下文字的。尼陀生的书很多很多，唯独宋尚杰讲了很多，几乎没有留下片子只字。王明道也写很多，所以我很想看看他怎么解经的。我就发现他的绝活，创世纪要用以赛亚书第一章来解，就一对一，你看66对66，他是这样的解法。当然我相信如果你了解圣经就知道，圣经的分章分段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大概到15、16世纪才分的啊。所以不是圣经的作者原来就有分章分段的，所以以赛亚书分成66段，不是最初以赛亚写的，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写的，是公元1400、1500年以后才写的啊。所以我想这个跟圣经66卷书未必是这样的对照法。但是以赛亚书前面有好几章的一个序言，第一到第四章是序言，今天我们这段是整个序言的一个结束，然后下面第五章开始就正式进入它的本文。可是在前面的序言当中的第一章是序言中的序言，这第一章是整本书的一个你可以说摘要。那第二章的第四章是序言的主要的核心，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序言的最后这一段。那其实整个序言从第二章到第四章结束，整个看起来是有一个对照，而且中间有一个关键的字眼，就是在那日。因为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在最后的那个日子，然后第二章一开头的那个日子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因为提到说耶和华殿的山坚立高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万国的民都要前往这个山，这个锡安山，要奔雅各神的殿。所以那个时候的光景是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这个圣山被高举超过万山万岭，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可是从第二章第五节之后情况就急转直下了。第二章第五节之后所看到的是一片的黑暗，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先知以赛亚斥责犹太人，首先是斥责他们宗教上的罪啊。第二章的第五节到最后，那第三章到我们刚才读的第四章第一节，第三章为主来讲，整个是斥责犹太人道德上的罪，所以一片黑暗。可是到了第四章第二节，我们刚所读的最后一段的时候，到那日， 一下子又变成一个荣耀的一个形象出来了。耶和华发声的苗比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是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又是一个高峰。所以整个第二章到第四章像什么？两个高峰在一个头一个尾，中间是一个低谷，所以这个反差是非常大的。第二章第四章的那个荣耀的光景，那个山高举超过一切的时候，可中间是那个死因的幽谷一样的，完全的毫无希望，黑暗。哇，这两个形象是非常非常大的反差，可是都是那日子，都是那个那日子。所以单单我们今天的这一段，从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第六节呢，就三次提到那日子。那如果从前面算起，从第二章一直往后念的话，你会发现好几次的那日子，除了第二章第二节那个末后的日子以外，然后像第二章十一节，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十二节，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十七节，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二十节，在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等等等等等。对，那日子是从头串到尾，一次一次一次次的出现。可是那个日子却显然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图画在出现的。刚刚前不久，如果有人还记得，有人注意到新闻的话，不过已经热潮已经过去了哈。10月21号过去了，10月21号什么日子啊？风平浪静的日子。但是本来有一个人，他说那天是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都风平浪静都就过去了，都忘记那天的存在了。因为之前那个人曾经预告过5月21号主再来了，要大灾难。哇，那时候很多报纸就在等5月21号到底会怎么样，结果没怎么样嘛。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80几岁了，他预告说我知道主要来天要再来，那日子2011年5月21号，就大家看着看着看着，有些人大概准备变卖家产，真的有人变卖家产呢。他把他孩子从小学就退出来了，他说都要见主面了，就要带在身边，免得主来的时候他儿子还在学校里读书呢，带回家等着。到5月21号啥也没发生，到5月22号要把孩子送回学校去注册。过了不到一个月，那个牧师中风了，当中风也没死也没怎么样，好像又恢复了一半。当他说那次算错了，头脑糊涂了，应该是10月21，一下延了5个月，然后10月21。不过这次已经闹过一个笑话，是大家对10月21就一副就看笑话一样，10月21会吗？果然10月21号过了，没事。你再问他，他怎么说呢？哎呀，其实主来日子谁也算不准的，本来就是嘛，圣经上老早就说了，谁也不知道的，那你干嘛妖言惑众啊？先说5月21又来个10月21，现在又说谁也算不准。所以末日在人类的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永远是一个敏感话题。有些人就喜欢拿这个来妖言惑众，就说哪一天来了，哪一天来了，哪一天来了。当然一次又一次就是没有应验，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有一个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1914年要来没来，1918年要来没来，1924几年等等等等，然后最后现在不讲了，因为每讲一次就失败一次。所以总有很多人就想到末后的日子，因为对他们来看末后的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那当然最近经济情况也不好，那很多人又说了你等着瞧哈，2012年明年就要来了，明年又是末日了。因为据说是墨西哥那个玛雅人他们预言的。他们怎么预言的？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年历啊，不知道怎么算的，很久很久很久，哎，可是他的年历表最后一天就到2012年就结束了。就他们说印第安人预言世界末日就是2012年，就很多人又开始紧张了，2012年。所以你喜欢紧张的话，你每一年每一天都有事情让你紧张的。你不相信印第安人的话，你相信华尔街的金融报告，那我告诉你2012年显然不会有好日子的。欧洲债券快垮了，美国好不到哪去，欠债十几兆了，中国呢也别太高兴。我前几个礼拜回来路上还在看呢，他们说中国欠了30兆人民币呢，全中国的银行都快倒了。那有哪个地方不倒的吗？日本也已经快倒了嘛，对，核能发电厂的事情，日本也快倒，欧洲要倒，美国要倒，中国要倒，那大概只有台湾不会倒。你放心好了，台湾不会倒，台湾那个小芝麻点大的，别人都倒，台湾不倒。台湾现在已经开始放无薪假了哈。所以如果你要看黑暗的一面的话，那日子真的快来了。可是我们到底怎么看那日子呢？所以那日子特别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常常想到的是一个可怕的日子。的确它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但是为什么第二章一开头第四章的大部分都在讲那个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最后的日子，是神按公义审判人类的日子。当神按公义审判的时候，任何的法庭的审判如果按公义审判，那就是有罪的人惨了，公义的人有福了。所以它是光明又是黑暗的日子，那是看对谁来说了，看你站在哪一面。你站在光明面，那个是个荣耀的盼望的日子，如果你站在黑暗那一面的话，你等着瞧吧，那一天所有的你引以为傲的东西统统没有了。所以那个日子同时是荣耀的日子，同时是个黑暗的日子，同时是一个可以盼望的好日子，可是同时又是一个让你胆战心惊的可怕的日子。同一个日子，同一时间，不同的结局对不同的人。所以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呢，两大段哈，第一段是第三章的最末了，一直到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如果分段的话，正确的分段是分在第三章最后的，不应该放在第四章。第四章应该从第二节开始的。不过当时分段的人，他的分段的方法怎么分的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哎，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15世纪左右的一个教会的今天叫牧师，他们叫主教，他分的。有些人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人，我们都开玩笑说，有些地方分段显然分得不太好，某一节应该不在这儿，在另外前面一章或后面一章的时候，我们说他怎么分在这儿呢？我们说因为他你看全本圣经多长啊，所以他分段的时候，他当时在书房里分也好，有一天他可能骑在马上就这样抖一抖抖抖抖啊，分段在这里分，可能他在那个抖啊抖的摇啊摇的时候就摇错了。就把这个分到那张去了哈，所以后来就很奇怪，怎么分在这儿啊？或者某些节哈，其实应该跟前一节在一起，怎么两节把它切开来了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总而言之，第一个部分，第三章16节到第四章第一节所描绘的，这就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那是神要审判那些有罪的犹太人的日子。所以那个所描绘的完全是一种反差式的对比，包括第十六节开头就提到说，原来锡安的女子啊，锡安的女子这边整段好像都在骂女人啊，什么哇一些化妆品啊，真的是，我就发现今天巴黎时装里面所有的，我以为是谁发明的，后来就发现老早都有了，包括有些喜欢戴鼻环，哎呦，公元前几百年就有了。还有现在很多女孩子喜欢那个脚栓，就是脚上啊绑一个链子也好，或者绳子也好，漂亮的啊，那时候就有了。我还以为是哪个时代新发明的，其实传道书说的对，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凡尘初心如此而已。所以现在所有化妆品，我发现这边所列的一共二十几项哈，大部分的姐妹我看你都还没戴过呢。月牙圈你戴过吗？月牙圈显然大概只有那个猎头族的人，月牙嘛，这月牙圈穆斯林可能有，或者是猎头族的月牙圈，中间还放几个小骷髅头的，还不一定的。这个你没戴过吗？当然有一些什么那个唱日本音乐的，有些人戴一些怪怪的东西，可能会戴这个。他形容的这一切的东西，西安的女子狂傲，走路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哇，这个字真的是用会用了，脚下叮叮当当的，为什么？脚上脚栓上面还有铃铛哎，都是个叮叮当当的。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人不是也是吗？走路的那些皇宫的妃子啊什么的，也都穿一些叮叮咚咚的东西啊。走路挺像，卖弄眼目。那时候大概没有，今天是有的。像启发星广告的话呢，拍面走走走走，头发像一摇一下，那个长头发像唰一下，那时候大概没有。所以这一切东西，过去有，今天仍然有。尤其长得漂亮一点的啊，但是虽然这边说的是西安女子，西安的女子这句话在整本圣经，尤其旧约出现过不知道有多少次。但大多数的翻译不是翻译成西安的女子，是西安的百姓。所以这个女子啊，不是只是冲着女人来的，众民，只是他这边的话呢，特别翻译成女子也没错，因为所有的化妆品这边所说的特别是女人用的，因此他用西安的那些犹太的女人，她们穿的衣服，她们的态度，各方面来表达她们的傲慢。可这傲慢不是只有女人是如此的，全犹太人都是如此的。所以被审判的时候，全部受审判。而女人如果因着服装的漂亮，或者说态度的傲慢，也是因为她们国家的富裕等等造成的结果。如果老公穷得要死，老婆也没那么多钱去穿起了漂漂亮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傲慢的。所以表示这种的傲慢的态度不是只有女人，这个狂傲是犹太人全部，所以他们全部受审判。然后他们的狂傲17节，所以16、17节是一个短的，18到24节是重复，只是用一个英文叫 elaborate， 就是说详细的叙述，把它浓缩的部分更明确的表达。浓缩的部分只是说他们是狂傲的，17节，所以因此神使他们变为什么呀？羞惭。不过17节最后那个字哈，他们赤露下体，那个下体那个字呢，圣经的新译本或者英文的圣经大部分不翻译成下体，其实就是反而是什么呢？前额。因为他们很多装扮的东西哈，法网蒙脸的帕子、华冠，很多这些东西是戴在头上的。然后当女人前额，不是只有前额，当头发被剃掉的时候，那是女人最大的羞辱。前两天我在一家卖各种东西的店里面，他有一我喜欢都每次都逛的书摊，看了一本书《二次大战照片集》，当然有打战的，打仗的，有翻到最后几张，就是二次大战结束了，在法国巴黎，有一群的女人，其实说实在也不能怪他们，二次大战德军占领法国巴黎的时候，有些女人可能她本身就是妓女，有一些不是妓女，可是他在那种环境下，他当然不得不跟德国军人有来往。二次大战结束了，法国巴黎的人就把那些跟德国人、德国军官有关系的女人全部剃光头。这一排几十个法国的女人全部剃的光头，但是他的光头剃得很奇怪，全部剃光头，中间有一撮毛，他不把全部剃光的，剃光就像尼姑一样，他不是中间有一条头发留着，不知道为什么，那全部是剃光的，然后游街，这就是羞辱。 羞辱他们。这边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些锡安的女子原来是多么的狂傲，走路的时候好像抬头挺胸，卖弄眼目，然后这样走，现在呢头挡了凸窗，然后刺入前额，其实整个头是凸的，用这样来做一个对比，表示他们的狂傲使他们受到神的审判。十八节之后呢，就是说更详细的列出来说，他们的狂傲，他卖弄的是什么呢？他们原来拥有而被神除掉的是一切华美的装饰，脚栓、头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珠链、华带、香盒、福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巾、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二三十项，所有的这些，关键就是主必除掉。然后二十四节，用一种方式来做对比，他用五个对比，用五个代替，必有臭烂代替清香，绳子代替腰带。本来腰带是一个漂亮的腰带，绳子现在是那个绳子是指的，你捉拿囚犯的时候，陈水扁也带过那个，反正被抓出来审判的时候。一根铁链子，有些人还要脚上一条脚链子，所以他用那个绳子是拉着囚犯的那个绳子来代替你本来放在绑在身上的那种腰带。光秃代替美发，本来有漂亮的头发，现在变成光秃了。麻衣替代华服，这个华服呢，本来有点像是那种细麻布的，他们那时候的内衣用细麻布是非常高贵的啊，但是现在用粗的麻布的衣服，这麻是不一样的麻，那就好像披麻戴孝那种的麻衣，那种是粗粗的，那种是贫贱的，那种的衣服来代替漂亮的衣服，烙伤代替美容，就是脸被火烧过的，这一切的代替，那就是从好的变成不好的。所有你引以为傲的，所有引以为荣的一切的东西，在审判的时候全部没有了。二十五节呢，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本来男丁勇士是来保护国家的，保护这个城池的，可是所有的能够保护的人统统没有了，都死了。那当保护的男人们、勇士们、战士们都死了，那剩下的是什么？锡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那同样的，锡安的城门所代表的不是只是一个城，锡安的城门所代表的是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国度。然后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你就知道本来用男人、用战士来维护的，连这个也没有了。女人引以为傲的所有的漂亮的装饰装扮都没有了，甚至在审判的时候，神除掉一切人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神用来作为自己保护的东西，神通通除掉，这是审判的时候神所要做的事情。因此第四章第一节其实是这一段所谓黑暗的那个日子的黑暗面的最后总结。在那日，就第二次提到在那日，十八节提到一次，第四章第一节，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赎我们归你的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这句话其实在表达什么？这句话不是独立的一句话，是接着前面的。它有几个背景可以让你了解为什么七个女人拉着一个男人。因为前面二十五节说了，男人都死了，勇士都死在战场上，男女的比例非常悬殊。这种情形在任何一个大的战争之后是常常有这种情形的，战争死亡大多数男人死了，因此男女的数目差别很多，因此女人变成有些女人要皈依给男人。她为什么皈依给他呢？她说：“我吃自己的，穿自己的。”表示说我嫁给你不是要你给我经济上的帮助，相反的，经济上我可以自立， 但为什么归你的名下呢？也许在今天21世纪我们不容易明白这件事情。今天有太多的未婚的男人或女人，虽然外面的人有些人可能用一些贬义词来说他们叫做剩男剩女，剩下没人要的啊，不管是剩下不剩下的，在古代没有一个女人不嫁人的，所以不嫁人的女人只有一种人，寡妇，丈夫已经死了然后还没有再嫁，这种也很少见的。为什么？因为古代的时候女人不能够单独出去工作的，她没有办法生存的。那父母养活女儿可以，可父母老了死了以后呢，兄弟是没有义务要养活她的姐妹的，所以她必须嫁给一个男人来养活她，这过去的情况。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中旧约有个路德记，拿厄米她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两个儿媳妇跟她，三个寡妇怎么办？所以拿厄米叫她两个媳妇说回家去吧，这两个媳妇都是摩押名字，回去吧，赶快找个丈夫嫁了。两个媳妇跟她很好不肯走，后来其中一个媳妇哭哭啼啼的回去了，就是路德不肯回去。她说你住在哪里我住在哪里，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好了，路德就跟着拿厄米，后来拿厄米想尽办法让路德嫁出去，会嫁给波阿斯，后来成为大卫的祖先。那为什么婆婆想尽办法要让她自己的媳妇儿那个寡妇要去嫁人呢？因为不然她这个老寡妇跟那个小寡妇这两个人怎么过日子啊？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女人要皈依一个男人，有的时候是为了经济因素，可是这边显然不是经济因素。他说我们可以吃自己的，可以穿自己的，但皈依你的名下，因为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呢，可能男人有一点保护的力量吧，或者那种名誉上的羞辱吧。但是总而言之，表示是一个乱世，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个悲哀的时代的一种悲剧。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说，到那时候你看看惨到个什么程度，七个女人可以吃自己的，可以穿自己的，却要拉着一个男人说愿意皈依给他，没有一种情况比这个更悲惨。可是很有趣的，如果你研究这个教会历史的话，你知道1830年代，就是差不多180年前左右，在纽约开始的一个异端团体，今天搞得很大的，叫摩门教。明年我们要看着办了哈，搞不好明年我会选出有史以来第一个摩门教总统 Mitt Romney， 就原来是麻州的州长，他是摩门教。那这个摩门教开始的时候，1820几年开始的，然后1830年代才正式组成一个所谓像摩门教这样的团体。所以开始的时候是180年前。那个创办的人发起人叫做史密斯约瑟，他呢高中有没有读完我不记得，人长得很漂亮，所以是万人迷，万人迷是女人迷，真的是英俊潇洒。如果你看过他的照片，很漂亮。一生不务正业，大部分是盗坟的，挖人家坟的，去偷人家坟里的宝贝的东西的。然后他自己弄了一本摩门经啊，从摩门教这样开始的。他最著名的也是最恶名昭彰的，就是一夫多妻。他当然名门正娶的只有一个 Emma， 是唯一娶过的，有正式有结婚证书的。可是跟他有关系的女人有30几个，搞不清楚，有人说34，有人说38，或者有人说更多，谁晓得呢？谁跟他有一夜情的关系的有多少个，这怎么算呢？所以30几个只是根据种种跟在他身边的人大概知道的。他怎么弄出一个一夫多妻的制度呢？而且是在摩门教里面，你到今天去摩门教你去问，他都会告诉你，有任何依据一个基督徒可以 一夫多妻乱搞男女关系吗？他就会告诉你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所以希望至少在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你听过第四章第一节就知道他怎么乱讲的。他的解释是在那一天将来到天国的时候，七个女人要拉着一个男人说他们要归到他的名下，求他除掉他的羞辱。摩门教的教义，单身的女人是不能上天堂的，信不信由你，到今天仍然是如此。所以摩门教没有单身的女人。虽然摩门教在盐湖城正式的是规定一夫一妻，正式的是1890年犹他州要加入美国联邦政府的时候，跟联邦政府的一个和同意的协约书写的，否则犹他州不得列入美国联邦50个州之一，因为美国全国都是一夫一妻的。后来根据摩门教自己的说法，他们当时的叫做总会长，总会长就是总头头，去跟上帝哀求，上帝终于悔改了，好吧好吧，从此以后改成一夫一妻。1890年以前摩门教徒一个人都是一夫多妻的，到今天仍然在犹他州还有隔壁的蒙大拿好多州里面，好几万个摩门教徒自称为最纯正最原始的摩门教徒，仍然坚持一夫多妻的。前几个月才有一个刚刚被美国判刑，判他多少年啊？150年还多少年？有期徒刑有150年的吗？能活这么久吗？就让你关到死出不来就是了嘛。因为美国的判刑可以七折八扣的，你知道吧？50年可能可以关个十几年就出来了，光说判刑10年可以2年就出来了，判你150年就让你一辈子出不来，你怎么打折都出不来？他都已经70几了嘛，他就是一夫多妻的。那美国怎么判他的？不能用邪教，美国没有邪教法。因为他最年轻的妻子只有13岁，他都快70了呀，而且他低于18岁的妻子好几个，那美国是用这个方法来判刑的。18岁以下的未成年女子，你跟未成年女子有不正当的性关系，叫做一种用这种保护儿童法，用这样来判他刑的，你知道吧？可是这样的人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在全美国有好几万个。他们认为我们是在遵从史密斯约瑟原来的教训，一夫多妻的，我们不同意跟联邦政府有这个妥协，变成一夫一妻。那说史密斯约瑟他有什么圣经依据让他这样做？他就是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七个女人拉着一个男人，是你看女人七个拉着男人除掉羞耻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要上天堂，女人不能单独上天堂，必须跟她的丈夫才能上天堂。然后史密斯约瑟说，可惜我能力有限，我才拉了30几个，否则呢他还想普度众生是不是啊？所以他是觉得说我30几个是哎呀亏欠了亏欠了。他说什么？在他们认为单身的女人是不能上天堂。所以我们讲很特别的，男女是歧视的，男人一出生就是亚伦等次的祭司，去海外宣教2年半回来，你就生成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你生到那一格的话呢，你就可以上到最高等天堂。他说人人上天堂，连希特勒都上天堂了。希特勒也会上天堂？对，天堂有3层，最下面一层楼下的那个就是给希特勒了这种人住的，斯大林住在那。那我们这种基督徒不是摩门教呢，你会上2层。只有他们那种不是亚伦等次的，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可以上3层最高天堂。那如果是麦基洗德等次的老婆呢，就跟他上天堂到3层去。这是他们的教育。可是我说第四章第一节从上下文你怎么读也读不出女人不能上天堂，这什么事啊？然后七个女人拉着一个男人是为了要上天堂，这个只是曲解圣经，然后用这样来怎么讲，有一些 等于讲给自己的淫乱有个借口的时候。所以这段圣经我只是提到哈，因为这段圣经是无缘无故的，跟摩门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摩门教对这个来讲，这可他们是这个字要放大好几倍的，他们是他们核心教义之一的。所以今天他会说今天我们女人跟男人的比例差不多够了，所以如果一个男人有好几个女人的话，那可能女人不够了，所以现在只能一夫一妻了。他没有说的是1890年跟联邦政府的合约上的规定诸如此类的。其实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段圣经所说的是在黑暗世代最黑暗的一面，乱世会乱到这样的程度，因为这是神的审判。可第四章第二节又是提到到那日，可是图画马上转换成一种光明灿烂的一个图画。到那日第二节说，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耶和华发生的苗，这个苗的意思是指后裔或者子孙或者他的子民啊等等，这个意思的苗。但是苗裔这个字哈，苗或者是后裔这个字，圣经上在先知书里面特别常常用的是大卫的苗裔，或者有的时候是用耶西的苗，因为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所以无论是耶西的苗大卫的苗都指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因此那是指大卫的后裔当中将来有一位弥赛亚，他们称之为大卫的苗裔或者耶西的苗。但这里是比较独特的，圣经当中大概只有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字，是耶和华的苗，耶和华发生的苗，而不是用大卫，不是用耶西的。但是因为这个苗裔这个字呢，在整个先知书不单单是以赛亚，包括耶利米书撒加利亚书都是用来描绘那个将来的弥赛亚，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耶和华的苗在这里应该也是指的将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弥赛亚他必华美尊荣，真正的华美不是那个服装，真正的尊荣是耶和华所给的，那是弥赛亚。所以呢，他跟前面的对比，就是前面用各种的服装上的东西让这些所谓锡安的女子或者是犹太的百姓们变成他们的那种狂傲，但其实这一切外表服装上的华美都将过去，真正的华美尊荣是那个生命的问题，是一个内在的问题。所以因此真正的华美是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品格如果有属神的那种品格的时候，他其实穿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衣服，别人可以一眼看去就知道这个人不一样，不一样。当然我们中国的古代历史书里面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故事，某某人他可能很有才华或者怎么样，虽然穿着一个破破的衣服混在群众当中，有人一看这个人显然相貌堂堂，来者不凡。这是一个普通常识，你也知道一个人内在的品格是遮掩不住的，你可以穿一个很普通的衣服，可是你只要在人群当中人家稍微一注意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不一样。他虽然穿着普普通通的，甚至不是普通，可能是远远不如任何一个人的，可是那个人他的那种气质所表现出来的，那是真正的荣美，那来自于神的。而耶和华的苗这位弥赛亚他是带来的是真正反映出神的荣美。然后第三节就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他提到了污秽洗去，杀人的血除尽。其实你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你注意到哈，杀人的血，那个杀人的两个字有点点点的，原文没有杀人这个字，原文就是耶路撒冷的血。那前面是什么呢？锡安女子的污秽。污秽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呢，原来的意思是呕吐，吐出来的东西，喝醉酒的时候会呕吐，还小孩子喂奶的时候就会呕吐。 那我好几次提到说我的大女儿啊，哦，很难养啊，但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也嫁人了，小的时候很难养啊，喝奶喝的特少，吐奶吐的特多，哦，所以师母啊有时候喂奶喂到都快要发疯了，她就是喝奶很慢呐、啊，但是人好极了，你知道，我的女儿好的不得了的好，你每天喂奶啊，她是笑眯眯的。没饿过奶就不懂，弟兄们特别不懂，会笑的孩子是不会喝奶的，要会吃奶的孩子，我相信有几位弟兄姐妹你是知道的，习武你就懂了，他要吃奶的时候他是非常严肃的，很认真的把这个奶嘴吸在嘴巴里，这个吹喇叭一样的，要不能漏气的，很认真的吸，那有压力的，不然你试试看，你奶瓶倒过来，他奶会嘟嘟嘟这样滴下来，才不会呢。你得用力吸，所以一笑漏气，他怎么吸奶啊？所以我女儿就是含着奶嘴一直笑眯眯的，嘻嘻。我太太呢，起先还有点耐心说：“乖，不笑了，不笑，吃奶，吃奶。”他哪懂啊？两三个月他懂什么吃奶不吃奶，什么话也不会懂的，他就一直跟你笑眯眯，笑眯眯的。然后我太太就说：“别笑了，吃奶。”还在继续笑。别笑了，他听不懂什么别笑了不笑的问题，只是声音一大声他就知道挨骂了，他马上不笑了，然后就哇一哭又漏气了，所以哭也好笑也都不能吃奶，要吃奶的孩子就不哭不笑，就是很认真的含着奶嘴，那还真的要吸奶，所以他一哭或者一逼让他吃奶，好了逼急了咕咕一下打了个嗝要吐奶了，这一下子那就不得了了，哗一吐，那吐出来的奶啊，真的是臭哦！你没喂过奶的，总有一天等到你，奶是臭啊，但不是奶臭，你知道吧？那我每次吐奶的时候呢，师母要负责包全部的，要洗啊，要换啊，所有东西都是师母在做的。我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吐完奶了，师母他们急了，哎呦，吃那么慢，吃那么少，又吐了，吐多少啊？吐多少？这是我要负责的。啊，算一下，吐多少？我们是学工程的呢，吐出来奶，哎，根据我的经验告诉我，物理定律，一定是吐成圆的，没有方的，都是圆的。圆的呢，我就开始想，直径多少啊？然后开始算了，拍二平方，面积厚度大概一公分，30cc。我马上报告师母，吐了30cc。那师母呢，马上奶瓶拿起来一看，乱讲，他吃了15而已，怎么吐30？我呢，脸不红气不喘，吃15吐30是非常合理的。胃不是空的，你知道吧？不是空空的装15cc 的奶，那胃有胃液啊。那一吐，哪能说把上层的奶退出来，胃液流着？哪有一起出来了吗？是臭是臭在胃液，所以连奶在胃液都出来了。总而言之，白吃了，就得灌回去啊。吐出来的东西，在这边圣经上那个字叫做污秽，那是里面的污秽。那。杀人的血，这杀人这个字没有，但是是血，血是什么？外面吗？当然你说内出血，不是，他要把这个洗干净的话，内出血还怎么洗啊？他血是在外面的，不管是被刀伤了什么伤的是那种血污在衣服外面的血，所以燃烧的灵，公义的灵，要把外面的、里面的所有的污秽都洗净了。他意思在这里，里面加外面，里里外外的罪，通通用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把它除净了，把它洗干净了。那那个时候洗干净以后，剩下在锡安的，留在耶路撒冷的，也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他这边好几个同义词就提到这里，剩下的留在锡安的，还有留在锡安的，剩下的留着的。前面第二节是提到逃脱的，这几个字都是同义词，这些叫什么？叫做渔民， 我们常常用这个字叫渔民，余下剩下的民。这些渔民往往在先知书里面是指的那一些为了真理坚守到底誓死不屈的人，他们是遗留下来的，但是是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而且被称为圣的圣徒。可是这个是在战乱之中，这个是在审判当中，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他们是经过这个患难，但是却是在患难之中火炼的试探当中显示出他们信心的宝贵坚贞，胜过火炼的金子一样。这些叫做渔民，但是这些渔民被称为圣。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为什么没有保守教会，没有保守信徒，不要受到这么多的迫害啊、灾难啊等等。可是神有他的一个意思，神的美意之一就是有的时候神容许患难、逼迫、试炼、苦难临到很多的圣徒，为的是要什么呢？炼净焚烧的灵，公义的灵，炼净，炼净剩下的生命册上的人，那个往往是最宝贵的，而往往那就是真正是福音的种子。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这种事情是层出不穷的。作为一个中国的信徒来说，如果你看一看中国的教会历史的话，你就非常非常明显的看见这样的事情。前不久在中国的教会有几位前辈的老人家都是八九十岁的过世了。上海一位谢摩善弟兄，我知道他的名字没见过他。还有一位厦门的叫做杨新斐，杨阿姨，我叫他叫做新斐姨。在厦门教会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杨新斐这位老姐妹，暑假的时候过世，刚好我那时候人在中国，也就在厦门。像杨新斐姐妹这样的人，就是属于经过火炼的试探。5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是全中国钢琴比赛大概是第一名，在周恩来总理面前表演过的，然后要保送他去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可是他公开表明我是一个基督徒。在那种时代，你偷偷摸摸了，人家当时知道不跟你讲，你就偷偷摸摸去也就罢了，公开表态你是基督徒，那当然莫斯科就去不成了。从此以后不知道多少年，我不知道他被关了多少年，总而言之一二十年二三十年，被关过被打过被怎么样什么都有。但是像他那个时代的像这样的信徒，经过火炼的试探硕果仅存的，就成为1980年代初期中国教会开始大复兴的时候，种子就从这里开始了。1949年中国教会那时候也有一些各种的统计资料，我们所知道中国教会的信徒在那个时候大约是70万到100万，登记在册受过洗的是70多万啊，有一些可能没有登记在册或者是基督徒但还没有受洗等等，我们约略算100万左右。可是从1949到文革结束，1979年是文革结束了，连三自教会在文革期间全部关门，1979年政府统战部下面的三自教会重新开门，那是从最低潮开始开放30年。1979年全中国基督徒剩多少人？我说1949100万，1979剩多少？没有人知道，我恐怕连10万都没有。殉道而死的当然有，不会太多，挂迷的基督徒逃之夭夭的可能很多，吓得不敢信的都有，放弃信仰的也有，跌倒软弱都有，殉道的也有，可剩下的能够持守信仰坚持不屈的渔民有多少？差不多少10万，这可能是一个太乐观的估计吧。今天有多少万？今天在中国基督徒看你怎么算， 最最保守的估计，参次教会就是宗教局统战部下面的宗教局自己统计的2300万，这是最保守估计。那外界的算法有意义的，什么都有，说实在只有天晓得，除了神知道，谁知道多少人呢？那我们用统计学的算法，你不知道多少的话，就把最高跟最低加起来除以二，5000万左右，大概差不多5000万。1979年如果不到10万，现在有几千万，不管是2000万、5000万、1亿，这个成长率是个爆炸性成长。1979到现在多少年？不过30年呢，怎么可能从不到10万变成几千万？这个爆炸性的成长就是来自于为苦做为主受见证、经过苦难的渔民，他们成为福音的种子，所以是神的美意。我们常常是，我们没有先见之明，我们没有那种先知的眼光，我们都是后见之明，对事情过后回头一看，啊，懂了。神的美意容许中国教会、中国信徒经过火炼的试探，因此那些假的、那些软弱的，就在试炼当中就过去了，剩下的就是这些渔民，就像这边所说的一样，剩下在锡安的、留在耶路撒冷的、是在生命册上记名的，这一切是被称为圣。所以杨阿姨我见过她，跟她有些交通，那虽然谈的不是很多，我知道她的事情知道蛮多的，跟她谈的不是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像那些教会中属灵的前辈，你看到他们，你就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生命的见证榜样。他们是渔民，他们经过火炼的试验证明他们的信仰，所以那日子固然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但是也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说有真正信心的来讲，那却是我们盼望的日子。最后他说第五节、第六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会众以上施，白日有烟云，夜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是什么意思呢？当时以色列出埃及在摩西的带领下过旷野的时候，每一天都是这样，白天有云柱、火柱、烟云，就是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要走，往哪里走，就云柱、火柱带着走，然后会众就跟着走。云柱停下来，会幕停下来，整个会众就停下来。晚上的时候呢，那个云柱、火柱在黑夜中你看不见，晚上就是有火焰，就是在会幕上面有火焰。所以这代表什么呢？神的同在。白天有云柱火柱，晚上有火焰。因此在这边提到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到那一天的时候，耶和华的同在又再一次临到圣徒。白天像云柱火柱，晚上像火焰一样带着我们走，出出入入他带着我们走。第六节说，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阴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他不但是引导，它也保守，像一个亭子哈。我们有时候有几次，教会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到荒郊野外的时候，本来好好的，忽然间下雨，要找个亭子。所以我们每次去户外有任何的什么烤肉啊、什么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找个地方，一定要注意有一个亭子，就万一不测风云嘛，下雨的时候跑哪里去？如果都是一片草地，哇，躲都没地方躲了。它有个亭子的时候，遮蔽风雨。或者呢，有亭子的话，如果像这么天气这么好，太阳这么大，你连续晒它5-6个钟头也够瘦的，所以因此有个亭子可以遮蔽阳光、避风避雨。耶和华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所以它同时是引导者，它通常是一个保护者。也就是到了那日子，我们这些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圣徒，我们的盼望是耶和华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同出同入，而且他成为我们的保护者，好像一个亭子，遮蔽风、遮蔽雨，也遮蔽 那种日光等等这一类的事情，用一个形象的方式来形容到那一天，那个是一个荣耀盼望的日子。所以待会我们有圣餐，我好几次有提到说，其实圣餐我们所想到的常常是提到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罪舍身流血，这的确是整个圣餐核心的一个焦点，他用自己的血赎掉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必须求神用他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再一次洁净我们。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三章，这个施洗约翰就曾经预言过，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洗礼的，将来有一位我连替他提鞋都不配的那个人来的时候，他是用火与圣灵给你们施洗的。他的典故就来自于以赛亚书第四章，以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来除去我们里里外外的罪。所以圣餐这个认罪悔改的一个时刻，愿意在神面前再一次求主除去我们里外一切的罪。可是我也说过，圣餐在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他为什么没有喝最后的那一杯，他说我不再喝这一杯，直到到父那里，在主的宴席中喝新的日子，我才喝这一杯。那就是那一个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没有结束，好像一个流水席一样还没结束呢，最后一杯没有喝，他留着那一杯是等到将来天国的宴席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徒在那里共同相会，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有的众圣徒在天上的最后的盛宴同在的时候，我们同饮最后一杯。那是一个盼望，我们也同样的盼望主来的日子，那一天我们都在他的荣耀中与众圣徒相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一方面真的是想到多少时候我们也是在这样的罪恶当中，我们常常以我们所拥有的物质上的丰富为荣为傲，甚至我们以为这一切是成为我们的依靠，无论日子如何我们总是有平安稳妥的时候，其实这一切的东西随时随地都可能一无所有，因为真正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而且存留到永恒的只有你自己，你才是那活水的江源江河。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一切的盼望放在你的身上，让我们不以地上的任何事情为我们夸口的一个借口，也求主让我们真正懂得怎么样让你自己用圣灵，用圣灵的火来接近我们，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生活当中遭遇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也愿意学习凭着信心能够度过这样一种患难的日子，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带来那种不可磨灭的不至于引入羞耻的那种的盼望。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自己天上的恩典和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